要打开小铃铛哦。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欢迎。正声台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今天又到了礼拜五，马上要周休二日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周休二日的活动呢？好，还是提醒大家啊，因为最近的天气不太稳定，尤其中南部的这个下雨呢可能要下到下礼拜，所以如果你安排到中南部要去旅游办公或做其他事情的话，要特别小心天气的状况哦。待会我们再来跟大家聊天气。现在呢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聊更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那真的叫做千呼万唤始出来齁。也就是呢在最后一刻压线呢美国总统川普呢在美国时间7月31号啊，稍早呢签署了最新的行政命令了，宣布了对一些国家所实施的最后的这个对等关税的税率哈。那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台湾呢是多少呢？答案揭晓，20%哈。你说这个20%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哈。大家知道越南对不对？越南呢它这个对等税率也是20%哦。那其他的跟我们比较相关的亚洲地区的国家呢，比如说像日韩，大家都知道嘛，前几两天公布了就是15%。那像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还有菲律宾、泰国都是19%。好，然后呢像阿富汗啦、安哥拉啦这个则是15%齁。那尼加拉瓜呢也是18%齁。好，所以刚刚念的大部分的亚洲国家齁，台湾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因为人家不是15啦，就是19，对不对？好，那比较高的呢或跟我们一样的呢，跟我们一样刚讲除了越南之外呢还有孟加拉跟斯里兰卡齁。那比我们更高的呢在亚洲的部分的话就是寮国40%齁，缅甸也是40%齁，这个瑞士齁，他们呢也是39%齁，这个算是蛮高的就是了齁。好，那像文莱的话呢还有印度是25%齁。所以你说这个税率如果要比较的话，台湾是属于比较中级甚至偏高的税率齁。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帮大家回顾一下，从4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关税的美国解放日那一天开始呢，就跟各国协商谈判齁。我记得我们的消息都是说我们这个抢先齁在第一轮就跟美国谈判了。陆陆续续也有消息说我们会在第一轮公布的名单里面，可是一直等一直等我们都没有等到齁。那至于说我们跟美国谈了什么呢，我们好像也没有任何从官方得知的消息，都是从媒体里面拼凑出来了齁。好，我们从进入第一轮的谈判一直到最后几乎是压线公布齁。这个我只能说好像讯息是有落差的齁。那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落差呢，我觉得我也不去 多这个揣测了哈。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礼拜的节目都一直说关税的税率，这个对等关税税率就算公布哈，税率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它背后哈到底呢还有什么相对的条件。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的消息都是只有税率的公布哈，还没有讲到台湾跟美国谈了哪些关于贸易的协议的细节哈。那有几个事项哈，刚刚呢在上节目之前呢，姐夫呢利用点时间哦，在我的脸书做了一个整理哈，就是说呢，我们先来看税率哈，因为呢日本韩国都是 15% 哈，那对于日本来讲哈，台湾的工具机其实呢，在全世界来讲哈是有口皆碑哦，做得好，品质又好哈。那可是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手，就是日本啊。那现在呢，台湾的工具机呢，光是输美的关税哈，就比这个日本多了5%，哎，不是5%，不是多5%，是多5%哈。好，那这个我们的竞争力当然就比日本来得弱哈。如果接下来呢，我们的汇率的贬值又贬得比日本少的话呢，哦，那么我们台湾的工具机啊，这相关的产业哈，可能面临的竞争压力就非常非常大。其实这一阵子以来啊，工具机业者一直在呼吁政府要做一些因应措施了哈。好，那另外对韩国呢，他们的对等税率也是 15% 啊。那你可以看到啊，台湾跟韩国很多出口的品项哈是非常重叠的哈。那现在呢，光是输往美国的关税就比人家多了 5%， 这个竞争力稍微就减弱了哈。同样的，如果汇率呢又没有贬得比韩元来的多的话呢，哇，那真的哈，我们对韩国的竞争力也被削弱了不少。更何况啊，我们跟韩国的出口的产业重叠的部分有很多都是资通讯产品啊，但这些资通讯产品的相关的厂商呢，他们的毛利率其实都蛮低的啊。现在呢，加这个关税下去啊，真的有些公司可能真的铁定要赔钱了哈，因为毛利率不高嘛哈。那如果公司撑不下去，可能接下来就会有一连串的，比如说无薪假啦啊，或者减薪啊，甚至裁员等等哈，这些都是将来不久的将来了哈，我们都得面临的问题，应该要及早去因应了啊。好，那另外呢，我刚刚也说了哈，今天刚刚稍早公布的是最后一刻各国的税率哈。到底是多少，但细节的部分没有公布，所以呢接下来呢，我相信今天也会很多人讨论了，我们的政府也应该要赶快公布了吧。这个之前不讲，也许你说是因为谈判要守密啊，那也就算了啊。可是呢，既然现在税率已经公布了，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跟国人来说明一下，在谈了那么久，谈出 20% 的关税，到底我们还附加了哪些条件呢？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开放市场到底开放到什么样的程度哈，一直都有消息说我们的农渔产品大概挡不住了哈。那到底农渔产品的开放是怎么个开放法呢？好，还有汽车呢大概也不住哈。那对于我们对于汽车的进口关税呢，会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税率呢？好，那很多的亚洲的国家，不要讲很多啦，有几个国家对于美国的进口货物的税呢是采取零关税哦。那台湾会不会比照呢？如果没有比照是多少呢？这些细节都应该跟我们的国人来宣布。好，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不管是日本、韩国跟美国谈关税的时候，都有一个重点，就是呢要美国投资，而且这投资呢是由美国来主导，日本呢是投资5500亿美元，韩国呢是3500亿美元，那台湾会是多少呢？姐夫认为大概就是4000或4500亿啦齁，万一要到5000亿那就过分了齁。好，但不管怎么样啦，我觉得就是可能比日本少一点，比韩国多一点点啦齁。好，所以到底我们要投资美国多少钱呢？我觉得这已经不叫投资，这叫乐捐了啦。好，还有呢，当然啦，我们还要买哪些美国的东西呢？军火跑不掉，好，这个一定会买。好，那 要买多少架飞机呢？我们看到，很多国家跟美国谈成条件之一就是要去买波音的飞机嘛，好，包括欧盟啊等等哈，都是有这个条件在，我觉得台湾大概也逃不掉了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买多少天然气啊？我们刚刚有讲到，之前有些消息一直传出说，哎，我们要去买阿拉斯加的天然气，甚至我们要去投资阿拉斯加的天然气的相关的设备。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如之前的传言所说是真的呢？我们也希望，政府的相关单位可以给我们说明哈。还有一件事情呢，只能做不能说，那就是汇率啊，在前一阵子呢，台币突然间的升值，大家就传说是因为跟美国谈关税的时候，寄出的条件哈，就是台币必须要升值啊。不过最近台币又贬回来了哈，所以汇率这件事情呢，我说只能说哈，但我们目前呢也要仔细观察未来台币的走向，很重要哈。好。那刚刚讲了，不管是投资啦，哈，或者是关税啦，或者是买什么东西啊，加一加，夯不啷当啊，这些钱呢，已经要上兆台币了。那给大家一些数字啊，大家去比较看看了哈。刚刚讲的这些金额还不包括台积电，宣布要投资1650亿美元哦。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其他厂商去投资？这个都不列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关税的数字里面哈。那中华民国一年的总预算哈，最新的总预算也不过是3兆多啊。那中华民国的外汇存底呢？我们打拼了几十年所存下的外汇存底，到五月底为止是5929.48亿美元。好，那大家自己去算哈，这个算数不难嘛哈，加加减减而已啊，你就可以知道，在这次跟美国谈判的关税的条件里面哈，我们到底奉献了多少钱？跟我们的外汇存底相比，跟我们的一年的总预算相比，这个是什么的一个概念呢？哈，好，这个有时间呢，我们再来好好聊一聊了哈。不过这是我想全台湾哈，大概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哈，是不是全台湾不知道？知道，姐夫很关心，很多产业也很关心了哈。现在呢，答案公布了，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怎么因应哈这个因应的措施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政府赶快来拟定哈，要通过的法案赶快通过，要编列的预算赶快编列。不过我坦白说了哈，这个影响的层面可能非常多的产业都会受到波及，你说补助再多的钱哈，也可能都只是杯水车薪。然后呢，要补助谁，要补助多少，这个在实务上面其实哦，也真的有一些困难了哈。但是呢，你说不想想因应对策吗？好像也不可能了哈。所以请相关的单位赶快给这些产业一些说法啊，一些实质的做法，帮助他们度过这次的关税的难关哈。好，那当然了哈，还是有一些国家呢，他们的税率呢是还没有公布的啦哈。那这个还没有公布的税率呢，那就看美国到时候跟他们谈判最后结果是什么，像中国嘛，对不对？那另外呢，这个在美国的政府方面呢也说了哈，如果呢他们的海关有查获企业是透过第三国转运来规避关税，因为刚刚有讲，比如说亚洲的国家有18，有人是19，有人是15，我们是20哈。那如果比较高关税的国家借由别的国家来转运出口的话呢，啊，这个美国呢，也不会允许这种洗产地的事情发生，他把每一个口啊都堵住了啦哈。所以呢，如果做了这件事情，那批货物呢，就是洗产地的货物会被课征 40% 的惩罚性的关税哈。然后呢，可能也会被禁止哈。当然这个就是一个恐吓吧，好，威吓啦，不要讲恐吓哈，就是一个威吓。所以以后没有洗产地这种事情啊，没人敢去做这件事情哦。所以呢，像台商在很多地方可能都有设厂，但是呢，他也没办法去做洗产地这件事情。那每个地方适用的关税又不一样哈，所以台商其实我觉得伤是蛮重的哈。好吧，这是关税最新的消息啊，台湾的最后的关税税率出来了20%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在风中就这样停止不动，让笑声丢入苍茫一片。当太阳停留在模糊的地平线，是否现在开始走出旧日的阴痛？在雨中就这样停止不动，让自己丢入苍茫一片。我并不愿执着在你来去之间，为何无法看透躲在命运里的捉弄？究竟我应该属于那个感情世界里的富有？除了你还有什么？在风中就这样停止不动，让笑声丢入苍茫一片。当太阳停留在模糊的地平线，是否现在开始走出旧日的阴痛？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省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让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好，刚刚有跟大家讲了说，我们跟美国的对等关税税率在稍早的时候已经公布了是 20%、那现在有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我们的总统呢针对这个事情呢他有做了一些说法哈，他有说呢这个是暂时性的关税，还可以再谈哈。那他的说法是这样说哈，台湾的暂时性关税哈，一直强调是暂时性关税为 20%， 啊，主要原因是因为谈判的程序安排呢，台美双方还未完成总结的会议，因此呢美方率先对美国公布 20% 的暂时性税率，一直强调是暂时性的税率，只要后续达成协议渴望再调降税率。好，那就是到底我们接下来还要谈什么，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得更清楚一点点，或者是跟有牵涉到的厂商跟产业呢能够坐下来好好听他们的声音，然后听听看他们的需求，或者是共同来想怎么样跟美国做协商。我觉得应该要做这件事情吧。好，那另外呢就是总统呢针对美国对台湾课征关税 20% 这件事情，会在11点半召开记者会。好，那我们就到时候看这个记者会上面会宣布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啦。好，那来这个我们也非常期待等一下11点半的中这个记者会可以说出什么。好，来这个关心完关税，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今天大台北地区的民众出门的时候呢，天气还算错了哈，可是呢也不能够太掉以轻心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报呢，就是我的天气呢依然是不太稳定的，尤其是中南部的县市呢依然还是要防范大雨，豪大雨哈。这个情况啊，今天中央气象署呢还是针对了一些县市呢发布了豪雨特报啊，大豪雨特报等等哈。从丹纳斯台风影响到最近的下豪大雨哈，造成的灾害呢，我们看到很多令人难过的消息哦，像昨天应该很多人看到一家五口啊，在回家的路上开车掉入山谷哈，那现在呢，已经有找到这个遗体啊，也有一些车上的人员是失踪的状态哈，那也就是因为在回家路上呢，碰上了道路坍塌哦，没有注意就翻落了山谷哈，而且看着让人家鼻酸是说，开车的这个爸爸还曾经两度爬上边坡去求救，这求救完之后他又回到这个就是谷底哈，要去救家人，可是后来呢自己就没有再上来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消息真的也非常难过哈，我们都希望这个天气呢赶快变好，那救灾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快一点点哈，那这些灾民所受的痛苦能够赶快的把它脱离啊，那另外就是呢家园的复原呢也要赶快把它做好就是了根据中央气象署以及气象专家的报告，就是说呢一直要到下个礼拜一或礼拜二号才有可能呢回复到炎热夏天的情况，那这几天呢都还不排除会有事，而且雨势呢有可能还会比预报要来得更大哈。山区呢尤其是这个重要的警戒区，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没有事情的话呢，尽量少往山区去移动哈。天气好呢，你要去爬山，要去走步道，都还有时间哈，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呢，下雨的时候或者下过雨之后路滑去 这个往山里跑，这个危险性呢是比平常要来的高就是了啊。好，总之呢，我们在接下来啊，礼拜六、礼拜天的周休二日呢，也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啊。那也因为呢，持续呢还是有这样豪大雨哈，指的就是中南部的山区，所以呢，今天呢还是有一些地方哈，你比如说像大豪雨的特报呢是高雄市的山区、屏东县的山区，豪雨的部分是嘉义县的山区、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大雨呢是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恒春半岛跟台东县啊，有些地方呢依然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哈，有六个县市呢，有部分区域哈，还是停止上班上课啊。那有些国小哈，大概都是处于这个比较区的国小哈，今天呢也是停止上课的。那这个六个县市包括的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哈，这个我们希望这些这个停止上班上课的地区还有这个学校呢都能够安然无恙啊，大家安度过这个这次造成的这个雨灾吧哈。好，那关心完天气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情况啊。我们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啊，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330.3点，跌幅是 0.74%， 收在 44,130.98 点。 S&P 500指数呢则是跌了 0.37%， 跌了 23.51 点，收在 6,339.39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03%， 跌了 7.23 点，收在21,122.45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的幅度比较大一点点，跌了 3.1%， 跌一点是 179.4 点，收在 5607.92 点。那昨天影响美国股市的盘面的主要因素呢，一个是财报哈。那之前呢微软跟 Meta 也是脸书的财报呢公布之后呢，其实还算蛮亮眼的，所以有带动股价的上扬哈。那在昨天呢也有两家重量级的科技公司公布了财报哈，但都是在盘后，一家是苹果哈，苹果呢礼拜四盘后公布了上一季的财报，获利跟营收呢他们的表现双双都超越了华尔街的预期哦。iPhone 的销售呢年增率是 13% 啊，整体的营收成长也有 10% 啊，创下了三年多以来最大的单季营收的增幅啊。那主要就是受到 iPhone 啊这个跟中国市场销售的回温所带动的哈。所以呢在财报公布之后呢，苹果盘后的股价果然就上涨哈。那这个是苹果的财报哈，让市场呢还蛮开心的。但有一家公司呢，可能呢，就投资人呢就觉得会比较不妙了哈，那就是亚马逊哦。在礼拜四的时候呢，公布了这个第二季的财报哈，也是在盘后公布了哈。那第二季的营收年率是 13% 哈，这个高于去年同期的 10% 哈，看起来还不错对不对？可是呢，对于未来第三季的营业利润的预测呢比市场分析的要来得低，所以投资人感到有些失望啊。于是呢在他们盘后公布之后，盘后的价格呢就大跌了，跌了 7% 哦。这个一喜一忧啊，苹果好亚马逊不好啊。那这个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今天台股的盘面，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讲哦。那昨天在个股的部分的话呢，刚刚有说过哈，半导体的指数下跌的幅度比较大哈。那半导体费城半导体的成分股呢，像辉达呢跌了 0.78%， 博通跌了 2.9%， 应用材料则是大跌了 4.93% 哈，连高通呢也是大跌了 7.73% 哦。在美国挂牌的 台积电 ADR 跌了 0.53%， 日月光跌幅很大，跌了 8.03%， 联电呢则是大跌 3.66%， 所以呢昨天整个科技类股的表现呢并不是太理想就是了，那也影响到今天台股，我刚刚看一下台股开盘之后呢到目前为止下跌的。好，那昨天除了这个财报呢另外还公布一些数据，其实有个数据是蛮重要的，这也是联准会在观察要不要调整货币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那就是6月份的PCE 的物价指数，年增率呢是 2.6%， 比预期 2.5%， 跟前一次的 2.4% 要来的过一点点，表示说美国的物价的确有上升了。那美国6月份的 PCE 的物价的月增率呢是 0.3%， 跟预期是一样，不过也是比前一次 0.1% 要来的多一点点。那至于6月份的核心的 PCE 的物价指数年增率是 2.8%， 预期是 2.7%、都是比预期来的高，所以呢接下来就要密切关心观察来追踪看看美国的物价是不是有可能呢有点蠢蠢欲动的迹象尤其是现在对等的绝大部分的国家的税率都已经公布了那公布之后从8月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就已经要实施了那你说关税增加之后物价呢一定会上涨了那物价一上涨呢当然就有可能会带动物价指数通膨的这个疑虑了所以接下来公布的7月份跟8月份的物价相关的指数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到时候我们就看看是不是因为关税而会带动所谓通膨的压力那这都是有连贯的如果通膨真的慢慢出现的话美国联准会呢当然就不会去这个贸然的降息那万一这个通膨的情况还蛮严重的话呢还可能会有升息的压力也说不定了不过这一切都是未定之数要等到最后这个数字公布或者说联准会嗅到了什么样市场的气氛之后呢才会有这个相关的政策来推出所以静观其变嘛只不过呢我们一直说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呢一直是美国总统川普的眼中钉他在前两天的记者会上面呢又重新说鲍尔是一位非常糟糕的联准会主席他认为说当初他任命他是一个错误话都讲得那么明的所以呢鲍尔呢在明年任期完之后绝对不会再继续当联准会主席那到底会不会被提前拉下来呢川普之前说是不会啦除非他犯了什么大错谁知道呢川普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他要拉你下来理由可以百百种啦所以这谁都说不准不过鲍尔也非常的坚定的说他没有任何辞职的打算所以两个人算是杠上了啦好吧那回到刚刚的推论就是接下来通膨的数字应该也是会决定联储会什么时候要降息会不会降息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了因为鲍尔在这次的联储会会议之后呢也说了一些话市场是解读说9月份现在降息的几率是相对来讲比之前预期来的低了那是不是呢联储会也嗅到了这个物价有可能会上涨的这个压力了呢我们不得而知那只能继续观察下去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以及台股的表现
你只能挂的心情如何管 是给你的世界，是给我心所爱，挂最后的姿态。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出疹？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啊！台风要来了！
刚下雪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彩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上个礼拜五或者是昨天大家有来加2025美食展入场券抽奖的听众朋友呢，你是拿到入场券的话，别忘了齁，在今天下班之前，也就是下午5点之前呢，要来我们电台领取这个入场券哦。如果超过时间的话，你也没得领就是了哈。然后呢，这个展览到下礼拜一哈也结束了，所以记得哈，好不容易呢抢到的入场券啊，一定要在期限内来领取哈。我们领取时间到今天下午5点为止，不过提醒大家哦，中午12点半到1点半之间，因为是同仁的休息时间啊，要用餐要休息，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就不开放来取票啊，免得呢他白跑一趟啊，在这边呢特别说明一下就是了。好，回来关心一下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啊。我们刚刚讲了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啊。美元呢最近啊还算蛮强的，昨天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涨了 0.16%， 来到 99.949 哈。比前一个交易日呢是涨了将近1%哈，盘中呢曾经破百哈，这 默默的哈，悄悄的呢，美元指数又到了快100的这个关卡了哈。嗯，一扫了今年上半年以来美元走弱的这个情况哈。嗯，那是不是呢？也是因为大家呢现在预期美国联准会降息的时程要往后延有关呢，多多少少是啦哈。那另外就是呢，关税的问题呢也慢慢的哈，这个不能说它拨云见日，但至少第一阶段哈，这个阶段呢，这个答案都已经公布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市场缓和的情绪呢，就开始慢慢的增加了让这个美元呢也开始比较稳定了，所以呢美元最近的走势呢是偏多的走势啊，涨比跌还多。所以呢现在其他兑换美元的主要货币像欧元呢，目前的价位来到1欧元兑换 1.141 美元。那日元的部分，哇，日元的部分已经呢来到1美元兑换 150.71 日元，日元又贬回到了150的价位了哈。要换日币的朋友们赶快去看看，如果有好的汇率的话呢赶快换一换哈，难得啦哈。说呢要继续再贬到160啊 170, 非常难啦哈。不能说没有，市场上呢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哈， never say never, 好，从来绝对不要说什么事情不可能哈，只是说150应该是还蛮重要的关卡了哈。我相信呢在贬破了150之后呢日本央行也不会这个在旁边旁观，一定会有一些动作，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最近日元的走势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哦。那美元持续在上涨哈，那金价的部分呢，最近相对来讲就比较偏弱一些些，但是也没有弱多少，就是哦。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在纽约黄金期货价格的部分呢，是下跌了 0.2%， 来到每盎司 3347.8 美元。现货的部分只是上涨了 0.6%， 来到每盎司 3295.11 美元哦。整个黄金市场今年以来呢，哎，真的是气势如虹哦。但最近呢稍微的休息一下，那至于说之后呢是不是还有继续往上冲的空间呢，我听到之前一些分析师哦，还有一些基金操盘人哦，他们的分析哦，对于年的金价的走势还是偏比较乐观的看法就是了齁。好，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会一如家所预期，金价还有机会往上冲，再创历史新高呢，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咯。好，那另外呢原油的价格的部分，昨天的原油价格是呈现下跌的走势哦。9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0.97%， 跌了71美分，收在每桶 72.53 美元。那9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74美分，跌了 1.06%， 来到每桶 69.26 美元。好，那油价的部分呢最近呢起起伏伏哦，大概就是不脱跟关税啦还有这个地缘政治有关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回到台湾，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表现。今天台股一开盘哈，应该是受到了关税税率公布的影响哈，一开盘呢跌了超过300点哈。不过呢现在呢指数有慢慢拉回来了，目前呢指数是跌了103点，来到23478点左右哈。有没有机会呢今天呢还可以翻红呢也许有吧，因为看从开盘到现在为止哈，拉抬的这个幅度哈还蛮大的哈，目前呢又只跌了63点了哈。当然我们希望今天关税的因素不要冲击台股太大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表现部分，那当然就要第一个看护国神山台积电哦。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20点哈，来到1140元的价位哈，20点也就是点160点哈。那所以呢基本上呢如果扣掉台积电的跌幅的话，其实有些 股票呢还是在平盘以上的。我今天刚看了一下金融股，似乎今天的盘势就比较强一点点，可能呢因为金融股呢受到关税的影响比较小，然后呢他们呢这个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齁，他们的营收啦获利都还不错齁，所以呢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想要找一些资金的避风港齁，相对稳健的因素又没有受到关税影响太大的个股，当然资金往金融股走了齁。那我们把时间呢拨回到昨天的台股表现齁，昨天的台股呢是上涨80点，收在23542点哈，也改写了波段的新高。那特别是台积电的股价虽然只上涨了5块钱啊，来到1160元，不过呢它的市值第一次突破了30兆元的大关哈。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带动了大盘哦这个往上攻齁。那刚好昨天是7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齁，总结7月份呢台股涨了1286点齁，是近13个月以来呢涨幅最大的一个月份齁，而且是连三个月都是收红的齁。那当然重要的推手呢可能还是外资齁，因为外资呢在7月份就回补了2279.5亿元齁，算是推升7月份台股表现的一个很重要推手齁。不过呢昨天齁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则是买超了178亿元，外资呢也持续买超了93.8亿元齁。那这个刚刚也讲了外资在7月份就买超过了2000亿元齁，是20个月以来最大的买超金额齁，也是连续三个月都回补了台股齁，所以看起来呢外资并没有放弃台股了齁，还在持续加码当中就是了齁。那整个起来呢 ,7 月份的台股表现是真的还不错齁，那希望这股气势能够延续到8月就是了齁，只不过8月的第一天目前看到呢是受到了关税税率的影响哈，是呈现相对比较弱的走势就是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刚刚11点半总统要开记者会来说明有关于关税的相关的事宜哈，我们就看看总统到底会说什么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讯息要透露给我们知道呢，我们也很期待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哈。那另外呢刚刚没有讲到其他的三大法人的买卖，只讲了外资对不对齁，那投信昨天是小买了 0.1 亿元齁，不过是连续五个营业日买超，总计是买超了 107.7 亿元齁，那自营商呢则是再加码了 83.9 亿元，连续13个营业日买超，自营商最近的态度实在是非常的积极齁，很少看到自营商连续这么多天买超，而且买超的金额都蛮大的齁，可见呢在这个短线的做上面呢是比较偏多的操作齁。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经济数据的公布齁。主计总处呢昨天呢概估了今年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呢是 7.96%。哇，这个数字有点吓人齁。本来5月份的时候呢发布的预测值是 5.23% 而已哦，一下子呢上调了 2.73%齁，也是近16季以来最高的成长幅度齁。不过有听财经早知道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齁，为什么我们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可以有如此亮眼的表现，就是因为拉货效应齁。所以呢在第二季拉完货之后呢，现在可能要比较担心的第三季第四季呢会不会是后继乏力呢，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齁。坦白说了齁，这第二季的数字会有点失真，不过它毕竟也还是一个数字嘛，对不对，还是有它的参考价值就是了齁。好，那这个主计处呢也预计齁今年的这个7月齁这个就是 台湾的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呢可能会落在2.8% 到 4% 之间了齁。之前大家认为说至少要保三嘛齁，那目前看起来保三还是有机会的，不过我刚刚也说了第三季第四季呢千万不能掉太多齁，不能因为第二季呢强力拉货之后第三次第四季呢出货就可能少得可怜，再加上现在税率也已经抵定了嘛，对不对，这个税率提高会不会也影响出货呢，这个也有待观察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台股的部分以及相关的经济数据齁。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币的部分齁。台币呢最近真的很弱齁。美元很强，台币相对就弱，而且这个弱到真的觉得台币的走势齁已经有点点像新兴市场货币的走势一样齁。因为呢昨天呢在盘中台币一度狂贬了 2.35 角，最终呢还是贬了 1.97 角，也就是超过一角的这个幅度啊，收在了 29.916 元，逼近30元的关卡。我记得昨天我在报汇率走势的时候我就提到说虽然那时候只有 29.7 几的价位齁，但我也说齁，如果依照最近美元的强势齁，台币的弱势的走法来看的话，贬回30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齁，没想到昨天呢这个数字就已经快逼近30，那今天可能就要看一看咯，会不会台币贬破30元的关卡呢，这个我们就不晓得了齁。但是呢台币贬一贬是好事啦，因为呢我们之前升值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比如说日本韩国呢，他们的货币是贬值的齁，他们的竞争优势就比我们来得强了齁。那我们在这个7月份呢台币是贬了 1.4 分了齁，贬值只有 0.04% 齁。那最近这样的一个强贬呢是不是呢也是为了出口做考量呢，我觉得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点了齁。好吧，那当然我们不希望齁这个台币呢这个急升急贬，这都不是好事齁。维持汇币的稳定才是我们希望的事情了，也是央行希望的事情了。好，以上这些财经讯息提供给大家在投资跟生活上做参考。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休二日。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所以我买了一顶新的帽子，他说他礼拜三愿意跟我出去逛逛街，可是口袋里剩下两张10元。妈妈妈妈我要钱我要钱，爸爸爸爸我要钱我要钱，妈妈妈妈我要钱我要钱，爸爸爸爸我需要你的钱啊！为了那个女生，我想了很多方法，说笑话、吃水果、看电影。也知道交朋友常常需要金钱帮忙，可能还需要买一套洋装给他。妈妈妈妈我要钱我要钱，爸爸爸爸我要钱我要钱，妈妈妈妈我要钱我要钱，爸爸爸爸我需要你的钱。
是楼上偷开车子出去玩，但至少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也承认在外面偷抽烟，但我已经戒掉，希望可以再多。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不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本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哦，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加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l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轻松。